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几个引人注目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有 Doom Capture， 一个创新的通过玩 Doom 来证明你不是机器人的项目。这个项目利用了 WebAssembly 等前沿技术，是不是非常有趣呢？接下来 ，Terence Ta 的一篇论文《悲剧经历》为我们揭示了科研中的挫败与挑战，以及透明分享这些经验的重要性。最后，我们将讨论一下数据库领域的最新动向，从 Redis 和 Elasticsearch 许可证的变更到数据库行业的并购，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趋势和考量呢？现在，请随我一起深入这些话题，开启你的科技新闻之旅。Doom Capture， 一个允许您通过玩 Doom 来证明自己是人类的验证码项目，最近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该项目通过使用 MScripten 技术，将 Doom 的最小端口版本编译成 WebAssembly， 从而实现了游戏运行循环、C 语言与验证码界面 JavaScript 之间的互动交流。除了对游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扩展，以适应验证码的需求外，该项目还特意调整了游戏的默认过程标志，如通过 Skill 5分设置难度为噩梦级别 Fast， 使得游戏难度进一步增加。网友们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大赞其技术实现的巧妙，也有人抱怨它的可用性并不理想。有网友表示自己尝试用传统方式过关，但发现太难了，不得不通过在起始区域逗留并击杀右侧出现的敌人来作弊。也有人觉得虽然这个验证码很有趣，但如果所有的验证码都变得这么复杂，将对用户友好性产生不小的挑战。Terence Tao 最近分享了他的一篇论文被学术期刊拒稿的经历，虽然编辑信中礼貌地指出论文内容有趣，但并不适合该期刊。Terence 认为拒稿虽常见，但通常我们更乐于分享成功而非失败的经历，这种行为可能加剧了学界的冒名顿挫感。他通过分享自己的拒稿经历，希望能够鼓励学界采取更为透明的科研过程，让人们意识到即便是顶尖的科学家也会面对论文被拒的情况。评论区的网友们回应相当积极，一些人分享了自己的拒稿故事，表达了对套的共鸣和支持。比如有网友提到，他的一篇破解 RSA 加密的论文最初也被拒绝，但最终成为领域内广为引用的研究。另有网友认为，学术界需要更开放地讨论失败和拒稿，这不仅能帮助打破科研中的完美形象，还能减少后来者的阻碍。总体来看，评论区的意见表明，拒稿是科研道路上的一部分，透明分享这类经验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建立更健康的心态，面对失败与挑战。在2024年的数据库领域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事情，从价值十位数的并购到供应商在开源许可证上的奔放表现，再到一位著名的数据库行业的老前辈为了招募大学四分位不惜重金。一系列的动荡中， Redis 和 Elasticsearch 因为更改开源许可证引发了激烈的反响，其中 Redis LTD 宣布将其许可证由原本非常宽松的 BSD 许可证更改为更为限制性的 SSPL 许可证，同日宣布收购一个以 RocksDB 为基础的数据库公司。这一举措引起了社区的强烈反击，甚至形成了基于原 BSD 三代码线的新项目。与此同时， Elastic NV 也在尝试应对由于 Amazon 的竞争而做出的许可证更改，但最终以回归开源许可证收场。 Andy 教授对这一系列事件的看法是，尽管这看似仅仅是关于许可证的争议，背后其实关乎巨大的商业利益。他特别提到，对于数据库公司而言，由于云服务商如 Amazon 的存在，开源数据库管理系统变得难以为继，这是导致许可证更改浪潮的根本原因之一。评论区中的网友对这样的分析表示赞同，有的评论点出了特定开源社区如何反应和适应这种变化，而另一些评论则讨论了这对数据库用户意味着什么。整体来看，社区对于数据库公司采取更加保护性的策略，以防止云服务商擅自利用他们的产品这一做法持开放态度，但同时也对可能因此而导致的社区分裂表示担忧。最近一项关于 Putnam Axiom 测试的研究显示，当 Putnam 问题稍作变化时， OpenAI 的 OE Preview 模型在准确性上出现了大约 30% 的下降。 Putnam Axiom 测试是基于威廉·洛威尔 Putnam 数学竞赛的236个数学问题及其详细步骤解答构建的，以此测试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数学推理能力。研究者通过程序改变问题中的变量和常数，创造出不同于原始问题的变种问题。结果表明，即使是表现最佳的 OE Preview 模型，在原始 Putnam Axiom 测试中仅获得 41.95% 的准确率，在变种测试中准确率相比原问题大约降低了 30%。 网友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指出即使轻微变化输入，模型也会因为回落到预期的问题而出错，而有人认为模型作为模式匹配器，一旦改变模式就会失效。也有观点提出，尽管如此，这些推理模型在解决一些之前见过的困难数学和竞赛编程问题上仍然极为有效。总的来说，网友们认为 LLMs 在处理新颖问题上的性能有待提高，但也对其在熟悉问题上展现出的能力表示认可。API Parrot， 一款旨在自动化反向工程 HTTP API 的工具，抓住了开发者的眼球。这个工具使得没有公开 API 的网站的自动化、集成或爬虫变得更加轻松。API Parrot 拥有内置的 HTTP 代理，能够记录应用程序的网络流量。更神奇的是，它不仅能识别相关的终端，还能分析数据，理解不同终端数据之间的关系。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定制功能，指定输入输出参数，排除不相关数据，并将定制的函数导出为 JavaScript 代码，直接集成到你的应用程序中。用户反馈集中在对该项目印象深刻、询问是否开源、成本问题以及如何发现数据关系等方面。也有人好奇它与其他类似工具，比如 MitProxy 2 Swagger 和 Integuru 的区别。还有部分反馈指出希望能有 Mac 版本，表明了对产品跨平台支持的需求。今年在我阅读的众多书籍中，有几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 Cicero 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演说家的才华，也体现了他作为作家的风采。通过他给朋友、家人和同事的信件，我们能够一窥古时生活的面貌，以及 Cicero 精湛的文笔。另外，我还读了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虽然内容相对深奥，但非常有益。它使用了从一元里出发的方式，涵盖了多个逻辑学的分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除了技术和哲学书籍，我还读到了皮尔·哈达的《精神练习》。这本书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更重要的是，它让我认识到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改变灵魂，引导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网友评论区的反馈也十分积极，有人分享了他们在2024年最喜欢的书单，有的则讨论了阅读带来的想象力提升，还有人提到了如何作为一个技术人找到阅读的时间。整体来看，评论区充满了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追求的热情，展现了一个多元且活跃的阅读社区。Rails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单开发者项目选择了 Rails 作为他们的首选框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Rails 最新的指导手册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尽管 Ruby 的安装过程可能比预期中还要复杂一些，但如果你跟随指南从头到尾，你将能够部署一个具有身份认证、缓存、副文本、持续集成和数据库的真实应用到生产环境。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Hello World，而且 SQLite 的使用大大降低了生产数据库的门槛，配合诸如 Comal 这样的工具，运维部署变得异常简单。即使是对于个人开发者来说， CI 的引入也没有增加太多负担，反而为项目的管理和维护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也有共鸣，他们分享了自己使用 Rails 以及其他框架比如 Django 和 Go 的体验，普遍认为 Rails 在快速开发全站 Web 应用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即使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Rails 通过不断进化改进其核心功能，如 Active Storage 和身份认证生成器，不仅提高了开发效率，也让 Rails 变得更优秀。而对于初学者和个人项目来说， Rails 提供的便利和高效是其他框架难以比拟的。对于那些期望通过升级到 Windows 11来增加系统安全的用户来说，可能会对 TPM 可信平台模块的要求感到疑惑。然而，一篇来自 mjg59dreamwith.org 的文章揭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情形，指出了 GPU 实际上是硬件 DRM 数字版权管理的根源，而非 TPM。文章指出，尽管 TPM 被标榜为增加安全性的一个步骤，但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提供额外的安全价值。相反，现在的多媒体 DRM 实际上与 GPU 厂商更为紧密相关，表明了问题的真正所在。评论区的用户们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批评微软利用安全性为借口，迫使用户购买新电脑，也有人对 DRM 的有效性和未来的个人计算模型表示担忧，认为未来可能会限制用户对自己设备的控制，进一步侵犯隐私。这些讨论揭示了用户间对于 DRM 及其底层技术实现的深切关注，以及对数字自由与安全未来的担心。Jacob Vosmer 的博客中提到了一个独特的防止久坐的电脑小工具，他称之为 Beeper。 这个装置非常简单，但却出奇的有效，主要是通过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在用户坐得太久不动时发出响声提醒。Beeper 的硬件部分包括一个开发板和蜂鸣器，而软件部分则运行在电脑上。当电脑屏幕解锁时间过长时， Beeper 就会开始响起，迫使用户起身去关闭它，从而达到休息的目的。在评论区，网友的反响多种多样，有人分享了自己的解决久坐问题的小技巧，比如每次起身时都喝一杯水，确保自己不停地起身。也有人讨论如何在不同操作系统上实现类似功能，以及使用苹果手表作为提醒久坐的一个更好的应用方式。总的来说，网友们非常支持这种自制的健康小工具，不仅因为它能有效提醒人们防止久坐，也因为其中体现了 DIY 的乐趣和创造性。Ruby 3.4 版本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亮点，如自动删除创建的临时文件的 Temp File Create Anonymous True 功能，这避免了应用在使用后还需要手动删除这些临时文件的麻烦。这次升级还包括对默认快参数名称的改进，使得在处理数据时代码更简洁更直观，特别是在进行数据筛选时。此外， Ruby 3.4 在异常回溯中加入了更清晰的模块或类名显示，提高了开发者定位问题的效率。让我们看看评论区的反响吧。有些网友对于默认快参数名称的变动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会导致后向不兼容，也有人担忧这会进一步加深 RBS 和 Sorbet Tapioca 的分化。但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新特性的兴奋，认为这些改进将使得编码体验更流畅。大家普遍期待通过这些更新， Ruby 能在提高开发效率的同时保持其语言的优雅和表达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提供给您新的知识和见解。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任何话题感兴趣，或者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欢迎在平台上与我们交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播客，分享给朋友，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令人兴奋的科技新闻。祝您今天愉快，我们明天再会。